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7月3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反送中之际，驻港解放军举行联合海空巡逻演练。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高调抨击香港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事件。中国外交部抨击英国外相要求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评论。特朗普改变独立日节庆安排，总统致辞坦克亮相。核大国担忧伊朗浓缩铀超限。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是会讲讲白宫贸易顾问表示，特集会展现两个人的密切私人关系。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在香港反送中的抗议示威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国驻港部队日前在香港附近海空域举行联合巡逻演练，其时机的巧合定是具有针对性，引起外界的揣测。中国军部解放军日报7月1号报道，6月26号驻港部队出动陆海空三军部分兵力，在香港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海空巡逻演练，重点检验提升部队紧急出动、临机处置、联合行动等作战能力。通常中国驻港部队举行例行演练都不会引起公众特别关注，但是这次举行长达一个星期的海空演练时机，正值香港爆发多年来罕见的反送中百万民众大游行，以及7月1号抗议者冲击并占领香港立法会期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7月2号晚间发表评论员文章，指责香港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一些示威者，在7.1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当晚制造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中国官方传媒对今年尤其是6月份以来香港社会反对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多次大规模游行抗议，刻意避免提及，并大量删除在社交媒体上相关贴文和图片。星期二突然高调对香港示威者在守护的警方离奇撤离后闯入立法会大楼事件进行抨击。人民日报的评论称，强行闯入立法会大楼肆意损毁庄严议事厅和特区区徽等这些目无法纪的暴力行为，是对香港法治的严重践踏。中国外交部7月3号星期三抨击英国外相亨特对香港局势评论，称并就此向英国提出了严正交涉。竞选英国保守党领袖有望成为下一任首相的亨特在7月2号警告中国，如果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将会有严重的后果。亨特仲重申坚定地支持香港人民。亨特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国际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确保一国两制原则，确保香港人民的基本自由至今依然有效。他在声明中表示，近来在香港发生的抗议逃犯条例修订抗真使到重申英国政府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坚定不移，而且更加显得重要。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重新打造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的品牌，他本人将会发表节日讲话，活动中将会展示美国的军力，经典的烟花表演也将会在异地举行并延长时间。7月4号这一日，特朗普总统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台阶上对全国发表讲话，现场将会设立特别的贵宾区，嘉宾入场券将会由白宫发放。总统仲下令5个大楼提供包括坦克在内的军用车辆参展，这项命令令到外界担心沉重的战车有可能破坏国家大草坪及附近区域的基础设施。伊朗超过其浓缩铀储存量的最高限度，2015年签署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相关核条约的成员国都对伊朗的举动表示担忧。 呢啲国家同当局喺声明中话，佢哋急切需要考虑下一步行动。在此之前，伊朗喺星期一宣布咗佢哋超过咗300公斤浓缩铀存量上限嘅3.67%。国际原子能机构系嚟证实咗呢个消息。伊朗外长扎里夫系咁样讲噶。
ایران طبق برنامه‌اش از مرز 300 کیلو عبور کرده و این اعلام هم قبلا کرده بودیم و لذا ما
佢話超過濃縮油儲存量上限並冇違反到2015年相關國家達成嘅核問題協議。佢話該協議裏邊有一個條款規定，如果有某協議國退出協議，咁樣剩翻落嚟嘅協議國有權採取相應嘅行動。美国威胁要对欧洲联盟400亿美元嘅货物征收关税，呢个同双方喺世界两大飞机制造商嘅补贴问题上长期纠纷有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一份美国可能额外加征关税嘅产品清单，呢个系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喺四月份宣布嘅价值210亿美元嘅欧盟产品清单嘅补充。列入补充清单的有各种金属、橄榄、意大利奶酪和苏格兰威士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补充清单是针对公共评论的回应，但是未有详细讲明。星期二晚上，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附近的一座难民拘留中心发生空袭，造成至少40名非洲移民死亡，80个人受伤。利比亚内政部副部长表示，死亡人数仲会高得多，但救援和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首都以外的塔朱拉中心大约有200人。利比亚国际承认的政府和哈里法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敌对政府利比亚国民军为争夺的黎波里控制权而展开的战斗，在的黎波里郊区进行了几个月，但进展甚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白宫贸易顾问表示，特集会展现两人密切的私人关系。星期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淡化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做出的让步。他说，基本上我们所做的是允许对华为出售较低水平的技术产品，他们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华为仍然在实体名单上，但是重要的是，中国亦给了美国一些东西，他们承诺立即购买大量农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上个星期六，特朗普总统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宣布，应习近平的要求放宽对华为公司的限制，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不违反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纳瓦罗星期二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主持人采访的时候表示，放松美国公司对华为出售芯片和美国在 5G 上面的政策是两回事。他又说，卖芯片给华为从总体来看是很少的事，而 5G 为 5G 而奋斗。特朗普总统为美国领导 5G 做了保证，帮助好像 Nokia 和 Ericsson 这样的欧洲公司将为这个进程作出贡献，所以 5G 是大事，买一些芯片并不是。纳瓦罗重申了美国在 5G 上面的立场，他说他们必须非常明确，他们要同盟国密切合作，保证这些国家不使用华为的 5G， 但是同时将少量低水平芯片卖给华为，维持系统的运作。当你能够将中国带返回谈判桌，令到他承诺立即购买大量的农产品，这些不是坏事，给大家看一看他们能否做到。但是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蒂莫西希斯对美国之音说，放松对华为的限制和特朗普要领导 5G 的保证是矛盾的。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敦促各国盟友和合作伙伴限制他们对华为产品的使用，只要美国保持华为有安全问题的这个立场就没问题。但是现时美国政府由于特朗普总统的声明要放宽对华为的限制，这些就很难再保持对盟友和合作伙伴限制使用华为产品的压力了。美国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为华为松绑是一个错误。张家敦说，华为过去是威胁，现时亦然是威胁，他认为美国不应该为华为松绑，而且习近平在大阪 G20 之前公开提出要求，要美国为华为松绑，然后在会后他就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了特朗普为华为松绑了，因此基本上美国是在告诉世界中国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而且张家敦认为卖芯片给华为和 5G 是两件分不开的事。他说你没办法将他们分开，说这些跟国家安全有关，那些跟国家安全无关，他们都是跟国家的安全有关，所以他认为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 5G 是中国炒热的话题，中国盗用美国的军事技术和产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要远大于华为。程晓龙说华为的 5G 是用新一代基站设备取代旧的基站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不是终端，不是以后就不能够升级，美国还有所谓的 6G 比它更高，而且华为建基站需要的很多硬件亦都要从美国进口。所谓担心华为主导世界 5G 亦都不是说担心美国的基站设备被华为取代，美国的基站并不好，信号亦都有强有弱，这些是美国电话公司的选择，他们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去建那么多个基站，从这个角度去看，直接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没有那么大。程晓龙认为美国捉住华为是要将它当作杠杆来到解决中美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被外界视为特朗普身边鹰派人物的纳瓦罗形容特集会再次展现了两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他又说他认为这次会晤的重要性是在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对此张家敦认为谈论这种私人关系是不恰当的，北韩和中国都是极端无情的，他们极为实用，他们只是对他们自己国家利益有用的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的领导人有什么感受实在是无所谓，他们或者很喜欢你，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对美国好。程晓龙认为这些是特朗普给习近平上谈判桌的策略，只有在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为中国提供谈判的机会，用好话将习近平请到谈判桌上面来，谈完之后才能够显示出来到底中国的真实态度是什么。纳瓦罗又说美国对2500亿中国产品加征 25% 关税是保持谈判在轨道上面的保险，也是美国对中国掠夺进行的防御。他又重申了美国对中国结构性改变的要求，他又说他们知道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他们强迫技术转让，不给美国的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这些是美国应对的结构性的问题，这些不单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全世界，美国要比中国达到和国际贸易规则一致的地步。纳瓦罗又表示美国贸易代表罗特希泽正是和中方闭门谈判，他指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正是朝着非常好的方向前进。他又说美国有一个计划，大家要有耐心，正如总统说的，他要做到这一点，这些事需要时间，而这个协议比任何美国谈判过的协议，包括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协议复杂得多，是美国做过的最复杂、最聪明的协议。但是张家敦对美中贸易谈判前景并不抱着希望，他又说他看不到会有任何的协议，如果有的话亦都不会维持多久的。美中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认为中国现时并没有准备要真诚地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他看不到任何持久的方案，即使他们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亦都不会持久，他看不到美中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个持久的贸易关系。张家敦又说特朗普政府内仍然有坚持立场的官员，亦都有想和中国谈成协议的官员，他们愿意忽略中国的所作所为。他又说五月初当中国交回了协议草案，反复已经作出的承诺的时候，震惊了特朗普政府，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在谈判之中并没有诚意，或者中国根本并没有准备好谈判，中国内部有太多的政治矛盾，习近平并没有能力去达成协议。所以当你将所有这些摆在一起，他肯定譬如财政部长老鹰就是想和中国有一个协议，但是他肯定他现时也比较为难了。但是程晓龙就认为特朗普总统将习近平拉回到谈判桌的策略是不会输的，因为要证明中国是破坏规则制定只是给中国受惠的规则，要证明这一点就要靠谈判，要靠谈判失败来证明这一点，如果谈判成功了证明中国愿意遵守国际规则，而谈判失败了就证明中国确实对准备改造世界的经贸体系，将它变成一个对中国完全有利对其他国家有害的规则的体系。程晓龙又说上一轮谈判谈到九成之后中国反悔是中国说不的开始，他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在过去七八年之中改变了基本的方针， 从规则接受者变成了规则破坏者或者是规则制定者。程晓龙说，中国用利益杠杆作为谈判的手段，谁给他好处他就给谁好处，给谁订单，如果谁不给他好处，他就用利益惩罚给对方施加压力。大部分国家都认可这一套，这些就是为什么谈到今日为止，中国违背世贸组织承诺，这条没了，中国不谈了。所以他说中美谈判早就翻篇了。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30号在板门店历史性的会见了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回到美国后更加表示希望能够很快再见面。不过亚洲安全事务专家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北韩政策不单止在武核化上没有取得进展，亦缺乏对人权的重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6月30号星期日，特朗普总统等候在非军事区俗称三八线的南韩一侧，金正恩从阶梯上走来，两个人握手。金正恩跟住邀请特朗普跨越边境，创造了历史性的一刻。特朗普成为第一位踏上北韩土地的现任美国总统。在登上空军一号离开南韩之前，特朗普总统话俾随团记者听，他愿意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7月2号星期二上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希望好快见到金正恩，好高兴上一个周末同金正恩委员长见面，他们有个好好的会晤。金正恩看上去气色真是好，而且好健康。特朗普说期望好快能够见到他，与此同时他们的团队将进行会晤，为持已久而且持续发生的问题寻求一些解决的办法，不着急。不过特朗普说他确定他们最终可以达成。这个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第三次的见面。不过传统基金会亚洲安全政策分析员奥利维亚·伊洛斯却认为，特朗普与金正恩打交道非但没有达到无核化的目标，还放弃了美国传统以来对坚持人权的理念和做法。这个是自从新加坡峰会之后他们就一直在问的问题。老老实实地说，比起在新加坡峰会之前，今日他们距离无核化并没有更近。伊洛斯说他想总统以及国际社会应该要关切，因为外交的主要目的事实上是要获得实质成果，一步步的向无核化迈进。不单止是这样，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的制裁不单止是要要求北韩无核化，还要他们改善人权情况。过去的这个周末他们做的却是被一个在政治监狱当中囚禁了8万到12万人的残暴独裁者一个合照的机会，并且持续放纵他的非法核武导弹项目。伊洛斯说，除了被关在集中营当中的人，还有很多北韩人因为拥有圣经、收看韩剧或者是听南韩流行歌曲而被公开处决，这些人都需要美国的关注。2018年特朗普总统邀请了北韩脱北者池胜浩到美国国会参加他的国情之文演说，并在国会殿堂上公开表扬，但之后特朗普政府似乎对脱北者议题的关注大幅减少。2017年6月13号，美国大学生奥托·雅姆比尔在北韩劳改营被关押了17个月之后被放回美国，但当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6日之后就过世。2019年2月在河内举行第二次特金会后，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表示，金正恩对他表示并不知情此事，而特朗普总统说他相信金正恩。雅姆比尔的母亲辛蒂雅姆比尔之后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北韩政策就是儿戏。对此，传统基金会亚洲安全政策分析员奥利维亚·伊洛斯说，美国不应该放弃人权议题，他为雅姆比尔太太感到哀伤，因为奥洛斯说他想他亲眼目睹的是在他的仔从北韩被送回来之后没多久就死了。特朗普总统曾经发出强烈的谴责。伊洛斯说他想雅姆比尔太太的困惑是可以理解，他想美国当中很多人也都是在质疑那些强硬的言辞到了哪里去，面对北韩严重的人权侵犯时要求他们改变的承诺又去了哪里。看起来这些都是在新加坡峰会之后被彻底忽视，然后在河内峰会时也都是。当大家并不知道，不过 伊洛斯高度的怀疑总统和金正恩这一次一个小时的会面当中人权议题并没有提起过。伊洛斯认为这个传达给全世界的人权侵犯者一个讯息，美国会直接放弃追究过往，侵犯人权亦都不会需要面对后果。伊洛斯期望特朗普总统遵守美国国内法以及联合国的制裁，对北韩除了要求无核化，亦要关注人权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在本世纪中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世界一流军队。美国研究中国军事的专家认为，中国的世界一流军队是以参照美军为标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模仿美军最终是想击败美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举行题为《世界一流军队评估中国的全球军事雄心》的听证会，在被问到如何定义世界第一的标准时，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说，世界一流军队的标准是一个日渐变化的目标，在他看来美军制定了标准，他希望美国继续保持这个优势，并持续推高这个世界一流的标准，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法企及。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的邓志强同时强调，有没有达到世界第一的标准对中国决策者来讲并不是太有意义，最重要的是面对美军，中国的军力是否能够帮助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的亚洲研究学者克里斯托弗扬在听证会上说，即使中国军队没有明文显示以美军为参照标准，但是中国军队的训练和操作很多都是模仿美军。他说，看看他们在一些操作中模仿美军的做法，看看他们的航空母舰，看看他们的飞行甲板操作，这个令他感觉到或者没有写下来，但是他们一定在观察对比他们的行动和他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与美国正在做的相比，中国人怎样看世界一流，他们自然是看美国。中国军队的发展以美军为标准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正是在海湾战争中看到美军的高科技在局部战争中发挥的威力，中国决定专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能力。到了2000年代，这个目标又变成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亚洲研究员成斌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能否实现军队的全面机械化和全面信息化已经成为中国军队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标准。美国智库新安全美国中心6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多年来中国军队高科技的发展已经令中国军事科技正在接近美国的水平，美国在全球军事领域的长期主导地位可能会出现动摇。报告的题目是《以美国人之道还治美国人之身：中国特色的抵消战略》。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24年来一直耐心追踪美军，解放军研究了美国人擅长的战争方法，设计了一套利用他弱点并抵消他优势的战略，在军事科技实力方面尤其如此。报告说，中国军队利用工业与科技间谍来提升技术优势，对美国军方的能力和作战方法进行研究，寻找利用薄弱环节，同时发展远程精确制导导弹，并在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以便取得战场优势。美国国防情报局高级情报分析师丹尼尔·泰勒在听证会上说，中国认为现代战争就是信息化战争，近20年来中国军队在发展网络、太空和电子战能力方面投入巨大。他说，虽然还不能够确定中国军方在高科技领域是否已经成为美国的近乎匹敌的敌手，但是中国的确取得相当的成就。他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重点发展他们认为可以提升军力的重要领域亦取得巨大成就，而且未来他认为中国不会停止。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6月26号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希望通过模仿美军的方式来打败美军。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在本世纪中叶将解放军打造成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其实就是能够打败美军的军队，而且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文章说，20多年来中国军队的改革措施无不受美军影响，与美军有关。这些措施包括专注提升解放军打赢高科技环境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将中国军队由原先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各个战区负责不同地理区域的可能战事，在海陆空军之外增设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提升各个兵种间的联合作战能力等。文章特别指出，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设立就是专门针对美军的弱点。文章说，美军的通讯依赖卫星、电脑网络和其他高科技渠道，而习近平的战略支援部队就是针对美军的这些系统。战略支援部队负责太空、网络以及心理战。文章提到重要的一点是，由于网络和电子战可能会切断指挥员和各个战斗部队的联系，现代战争需要分散的决策权，而习近平威权统治可能会影响战争决策机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中国军队问题的教授傅泰林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和台湾是现阶段中国军队最大的敌人。他在被问到中国军队认为谁是他们最大敌人的时候这样说，根据现在的策略，我认为是台湾和美国，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而且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和美国并不是分开，对我来说这一点很重要。第二对手应该是印度，可能还有日本，因为尖角列岛与中国开战。傅泰林说，鉴于美中关系的恶化，美国将来成为中国军队的首要敌人亦不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美国现任与前任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快步伐，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仍然看好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即将卸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7月2号星期二在空军协会主办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各个作战领域正出现快速变化，大国竞争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李查森说，中国和俄罗斯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在所有领域与美国竞争，他们在海上、太空和网络领域拥有可观的战力，其核战力亦逐步增强。2017年年初退役的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哈里上将对美国之音说，他退役才两年多，但是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令他感到不适合对中国的军力现状作出精确评估。但是哈里说，中国奋力追求和应用军事技术的方式值得美军高度重视。哈里说，你看看中国人在技术领域展现的兴奋、能量和努力就明白。美国看到他们正尽可能多的掌握技术，无论是自己去研发还是去其他地方获得。当美国审视所有作战领域时，美国必须要关注他们整体上的技术更新，以及他们打算未来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美国国防部2017年公布的新的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并提出要加快美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来维持美军长期拥有的优势。理查森上将说，从构思到研发，从制造到投入使用，美国军事现代化步伐太慢，有被竞争者迎头赶上的风险。主持早餐会的美国空军协议米歇尔学会战略压阻研究部主任彼得胡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各部门需要共同努力加快军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胡西说，美国应该停止让审批文件和法律问题被法院、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一些闲杂人员拖延他们必须要做出的决定。美国不能够再养尊处优的等待，难道要等到别人打过来吗？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审视美军面临的大国竞争时说，美国享有竞争对手没有的一些优势，包括在各个战区的盟友关系， 并相信这些优势有助于美国应对大国竞争者的挑战。退休海军上将哈利表示，理查森上将自我检讨美军优势和缺失的态度，正是美国人价值观所在，亦是美军实力的泉源。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德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抨击中国在新疆官员100多万维吾尔人穆斯林。中国边检从进入新疆的游客手机上获取私人信息。日本出云号访问菲律宾，意在展示扩大日本军队作用的决心。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说，美国和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一次闭门会议上抨击中国关押100多万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指责北京剥夺他们的权利。中国因在新疆地区设立关押维吾尔人的拘留中心，备受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称他们是在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要讲明铲除极端主义，传授技能。一些参加这次会议要求匿名的外交官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科恩指责中国镇压和虐待维吾尔人。而作为回应，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对外交官说，美国和德国没有权利在安理会提出新疆问题，因为这个是中国的内政。一项新的调查报道显示，中国对进入新疆的游客手机秘密地安装监控应用程式，下载并监控进入该地区的人员和私人信息。英国《卫报》、《南德意志报》和《纽约时报》的一项共同调查发现，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新疆地区的游客都受到重点的监控。边境巡检人员收走游客的手机，并秘密安装能够获取他的邮件、短信和联系人的应用。这个名叫采风的应用程序还能够收集手机本身的信息。一些游客表示，当局并未有事先话给他们听这个应用程式。边检当局将 iPhone 直接插入一个检测器进行检查，而安卓的手机则被安装上述应用来到获取手机信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在结束对菲律宾苏碧克海港访问之后，正在返回日本的途中。出云号对菲律宾的访问强而有力地展示了东京扩大它军事存在应对中国攻势的决心。苏碧湾曾经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是出云号两个月对印太地区部署的最后一站。出云号和护卫舰川渝和柱号刚刚同美国、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在南中国海举行了一系列的演练。中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意见，发表在政府网站的意见表示，中国将会推进规模化养猪业，减少小型养猪场的数量。意见说，政府将会向疫情严重地区的大型养猪场提供生产补贴。美国爱奥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和恩斯特上个礼拜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美国国务院就波音公司向中国公司出售美国制造卫星一事提供更多信息并作出回应。两位参议员在信中写到，中国军方和警察使用美国卫星技术引发了严重的军事、国家安全和人权问题。一名电气工程师被判多项联邦刑事指控罪名成立，包括参与非法获取军用集成电路，并且在没有获得到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之下，将这些集成电路出口到中国。据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一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称，在西藏亦都有拘押藏人的拘留营，这种营地类似于新疆关押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再教育营。美国太空总署成功测试猎户座太空船的发射中止系统，该系统用于在发射过程中发生紧急情况时拯救太空人。 特朗普政府星期二放弃了计划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纳入公民身份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在特朗普自己质疑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数量是否会被推迟之后，美国人口普查局现在可以开始打印寄给超过一亿多美国家庭的表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新疆的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地区拘禁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将这些拘留营讲成是职业训练中心，但是有研究人员从中国政府文件和其他官方信息中找到了强制拘禁的证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专注于新疆问题的德国研究人士阿德里安曾哲在七月的政治风险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题目是洗脑警察和强制拘禁，从中国政府文件的证据看新疆职业训练中心的性质和范围。报告说，中国宣传说受训人员是自愿参加，但是政府内部文件称他是被拘留的受训人员，说明他们实际上是被强制拘留。报告列举的证据有当地政府公布的建筑投标项目显示这些地方设有监狱式设施，有高墙、铁丝网、瞭望塔、内部摄像系统和警察设施等。黑十地区的培训中心都被要求配备五项预防措施，其中包括防止逃跑的措施。这些培训中心雇佣了大批警察或者保安。某个院2019年的预算显示，培训中心雇佣了212名教职员工，保安人员的人数是他的两倍。报告中说，中国当局为使拘禁制度正规化而成立的行政机构教育培训局以及其他地方分支机构与法院和公安机构等其他执法机构列入同一个系统。他的预算是国内安全预算的一部分。政府强调培训中心为维吾尔人提供职业、语言和法律培训，但是政府的工作报告说，在教育工作必须洗脑正心，扶正去邪。一些获释的拘留者对媒体表示，他们在营内被迫接受政治灌输，不得不谴责他们的信仰，并保证对共产党忠诚。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国首先是否认有关押营地，后来又说这些营地是提供职业训练的培训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托尼亚兹6月25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上为中国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辩护，称这些中心是帮助拯救人免受极端主义的影响。他说，根据有关法律，他们设立了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目的是教育和拯救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犯罪情节轻微的人。他说，这个将防止他们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受害者，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侵害。但是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指责中国当局掩盖正在发生的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他说，托尼亚兹不是维吾尔人社会的代表。美国多次谴责中国将上百万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关入集中营。蓬佩奥国务卿说，我们注意到中国新疆的恶劣条件，那里从2017年4月开始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人、少数民族哈萨克斯坦人、吉尔吉斯斯坦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很多人被强迫劳动以及受到其他形式的非人道对待。研究报告的作者阿德里安曾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将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关进再教育营，他的真正目的是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首先是民族文化认同，其次是思想意识形态。北京仲企图迫使宗教少数群体效忠共产党，并且对心怀不满的维吾尔人进行恐吓，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7月2号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陈明通说，台湾人民看到香港的现状，不接受一国两制已经成为台湾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说，今年年初中共领导人发表对台政策的纲领性谈话，集五条，缺乏民主理念的中国共产党倡议以所谓的民主协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启动对台湾统一的进程，更不放弃使用武力。这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并中华民国的正式宣示。他又说他们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无论在历史事实或是在国际法上面，中华民国台湾从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这些已经是当前的台湾共识，更不用说台湾已经看见了香港、新疆和西藏的现状。陈明通又说，台湾愿意发挥在亚太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同美国加强合作。他又说，台美友好关系奠基于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的共同信念，以及对区域安全的共同利益。台湾位居亚太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是长期守护民主安全的重要堡垒。台湾愿对印太区域作出更多的贡献，成为共同捍卫民主、自由、开放的坚定伙伴。陈明通仲提到，近期美中关系的变化牵动了国际政经格局，贸易战更是触及全球产业供应链的根本性的调整。美方对中共内外治理和扩张的关切程度超越以往，亦都真正注意到集权专制本质的不同，凸显出台湾长期孤军奋战、大声疾呼的事实。美国行政部门以及国会采取声援、军售和通过众多有台法案等实质的支持，嚇咗北京對台灣嘅外交孤立同軍事威脅，呢啲係台美深化合作、促進兩岸和平、應對北京當局侵略行徑嘅有力嘅後盾。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三月簽署鼓勵美台官員互訪嘅台灣旅行法之後，台灣已經有多位部長級官員、政黨領袖同其他關鍵部門嘅官員訪問美國。除了陳明通之外，仲包括文化部長鄭麗君、交通部長林佳龍、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為、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民進黨主席卓榮泰等。美國國務院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喬立森摩爾星期三亦都在傳統基金會這場有關兩岸關係的研討會上面致辭。摩爾說，美國支持台灣改善外交和國際的空間，支持兩岸關係保持現狀。摩爾說，中國的施壓行動在多方面加強，其中包括加大努力挖走台灣剩下的外交伙伴，二十年来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最大幅度增长，以及要求美国公司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白宫正确地将这个举动称之为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他又说，这些欺凌策略不会赢得台湾或者其他地区的民心，反而会加剧两岸紧张局势。美国支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包括维护台湾现有邦交国和改善台湾的国际空间，这些对维护和平和稳定至关重要。美方一如既往地反对威胁台湾人民或者使用武力胁迫台湾人民，两岸分歧的解决方式必须是和平的，必须以两岸人民的意愿和共识作为基础。外界认为陈明通等台湾政要近期纷纷访美，是为台湾总统蔡英文七月较后时在美国过境铺路。蔡英文将会在七月十一至二十二号对加勒比海四个邦交国进行访问，去程和回程都将会过境美国，并且分别停留两个晚上。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不要允许蔡英文过境，并且称已经就有关问题向美方表达关切，提出严正的交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有可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7月3号启程到上海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柯文哲在出发前对媒体表示，两岸应该想办法缓和当前的僵局。他说要坚持他的五个互相的两岸关系主张，而目前最为重要的是互相谅解。这个与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一日前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上有关两岸关系的发言形成了对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发来报道。作为一位有可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政治人物，柯文哲按计划到上海出席双城论坛，受到了台湾媒体的关注。他在出发前在桃园机场对在场媒体就两岸关系发表他的主张。他说就两岸目前的僵局来讲，必须想办法缓和当前的局面。两岸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不应该被这些问题影响两岸的合作以及和平发展。柯文哲还表示，在两 兩岸關係上，他一貫主張五個互相，即是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和互相諒解。他說在目前兩岸沒有正式溝通管道的情況下，希望能夠藉助雙城論壇的機會，使大陸了解台灣民眾的想法和需求。但是柯文哲亦强调，台湾人最在意的价值与中国大陆民众存在冲突。他说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这个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就是台湾民众最在意，必须予以尊重。大陆人民对于民主复兴的渴望与台湾人民最在意的民主自由有极大的落差，这个亦显示五个互相的重要性。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的表态，与一日前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两岸关系政策讲话形成对比。陈明通说不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是当前的台湾共识。他还就两岸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呼吁，分别是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政策，但是前提是捍卫台湾的主权和人民福祉为底线，北京放弃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框架，以及中共开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认为，在香港连接爆发反送中大游行的情况下，柯文哲的两岸关系表态可能会被他参选总统减分。他说特别是前两日又发生了七一大游行，柯文哲反而不太愿意中共提高对他的接待规格，这个变得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两难。他又想突显在当前两岸交流低迷的情况下，他有一定的管道和渠道，但是他又怕反效果。范世平说，自从香港反送中大游行以来，柯文哲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这个已经导致了支持他的人数的下滑。他现在其实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当中共对台湾越强势，当习近平今年1月2号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柯文哲的态度还是这么暧昧摇摆，南陆的人各自归队，柯文哲就变得两边都不讨好。无党籍的柯文哲一度被认为是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三次连任的纽约皇后区华裔国会议员孟超文说，安迪当选前他时时说他是美国东北部唯一的亚裔国会议员，现在他很高兴可以放弃这个称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金安迪是韩裔新泽西州新科国会议员，亦是该州首位亚裔国会议员。他和孟超文是美国国会众议院里面来自东北部地区的两位亚裔国会议员，都是民主党籍。孟超文代表的纽约州国会第六选区包括了法拉盛等亚裔聚居的地区，40%的选民是亚裔。但是他表示，即使是在纽约市皇后区这样多元化的地方，很多人还是将亚裔美国人视为外国人。他说在联邦或者州的竞选当中，通常会遇到亚裔被遗忘的情况。孟超文说，很多时候包括他自己的党，很多人在谈论少数族裔艰难处境的时候，会讲黑裔、拉丁裔，他只是等着，因为他想这些人会接住说还有亚裔，但通常情况之下他们并没有讲。所以他在国会的兼职工作就是很多讨论的最后，他时常会举起他的手指说我是亚裔。孟超文又表示，在2020年大选来临之际，担任国会亚太裔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的他写信给所有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告诉他们亚太裔是美国人口之中成长最快的族裔，请将他和金安迪当作资源来利用，将竞选活动伸展到他们的社区。金安迪在2018年选举之中以微弱多数击败共和党籍在位议员迈克亚瑟，他的胜选意味着民主党从新泽西州五个共和党众议员席位之中夺回了四个。金安迪说，他要讲的不单止是韩裔美国人或者亚裔美国人的故事，更是一个美国人的故事。金安迪又说，80后的他出生在美国，是韩裔移民的仔，父母来自韩国一个清贫的家庭，他父亲在美国获得了遗传学博士学位，母亲是一名护士。和孟超文的选区完全不同，金安迪说他的选区85%是白人，韩裔占不到1%，
好多人话佢唔可能胜出，但系就喺呢个2016年支持特朗普嘅选区里边选出咗一个亚裔国会议员，呢啲令到佢好有希望咁样感到，佢哋嘅认同意味住乜嘢？佢哋嘅政治意味住啲乜嘢？乜嘢系美国故事？金厄迪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在新泽西州南部的樱桃山社区生活。他说最终促使他竞选的是因为他是两个子女的父亲，是他对他的子女作为亚裔的未来的关切。金厄迪在大学的时候曾经获得罗斯奖学金去到英国学国际关系，毕业之后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外交官，后来又成为奥巴马政府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他在2019年1月1日在国会履新，现时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小商业委员会的成员。金安迪又表示，一直促使他思考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第一，美国有 40% 的人拿不出400美元来到应急，这些并不单止是健保工资所得税的问题，这些更加体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一个确实需要全面解决方案的问题，也是一个他们社区遭遇的深刻的问题。第二，他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对美国未来50年构成头号挑战的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将从根本上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金安迪又说，美国从后911时期将反恐作为国防军事外交政策的重点，从目前进入了同对手进行全球竞争的舞台。他又说，从冷战以来美国还没有遇到过这种的情况，美国亦都冇办法根据冷战嚟到解释现在，无论你点样嚟到称呼佢，呢啲需要美国就乜嘢系大国竞争进行再想象，佢哋要点样嚟到界定呢？未来要边一个方向走呢？佢认为美中关系将会对贸易、经济、军事、国防费用以及美国社会嘅每个领域都产生巨大嘅影响。纽约亚洲协会日前举行政坛上的亚裔讨论会，金安迪同孟超文系参加对谈嘅嘉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美中贸易纠纷正在蔓延到学术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表示，美国政府不应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华人学者，制造有害氛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赖夫在被该校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信中表示，对中国政府学术间谍活动的合理担忧，有可能演变成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的有害氛围。从全国各地的案例来看，少数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确实存在恶意，但是他们是例外，远非常态。赖夫说，但是教职员工、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学生告诉他们，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现时感受到了不公平的审视、被污名化和紧张不安，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华裔。赖夫又说，他很清楚学术间谍活动的风险，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制定了审慎的政策，以防范这类的入侵。近几个月以来，美中贸易关系变得越发紧张，美方指责中方盗窃智慧财产权，中国的美企转让技术，美国还对中国科技公司提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意欲压制中国追求技术霸权。美国司法部已经对华为提起两宗刑事的诉讼。麻省理工学院是众多终止与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资助关系的美国大学之一，理由是考虑到政府对这家公司的调查可能会造成风险。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加强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的审查，并表达了对学术交流项目成为间谍活动管道的担忧。中国学者曾经抱怨过获得签证的难度或现有签证被取消。中国教育部本月初发布了赴美留学的预警。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多夫雷去年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中国政府正是利用非传统情报采集者，包括教授、科学家和学生，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面。他又表示，很多学者对中国的渗透程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天真。学术界担忧更多的审查将会影响科学创新，不单只是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其他一些美国知名大学近日都发表公开信，对国际学生表示欢迎，强调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有助于美国的竞争力。财务方面亦都有好处，根据国际教育学院的资料，2017年 在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读的大约109万名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24亿美元。国际学生之中有近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将来自中国的威胁降到最低，同时保持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戴博表示，他们应该珍惜中国和世界各国学者的贡献，但是大学必须保持警惕，因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确实使到它容易受到外国政府的利用。中国政府确实利用了这个弱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各地的博物馆正在努力为各类参观者提供方便，这个包括为那些可能看不到照片和绘画的人提供照片和绘画的可触摸版本。在新奥尔良，美国博物馆联盟最近举办的一次博览会上，新技术被用来帮助视障人士看艺术和图片，他教你怎样感受艺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黛博拉·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这些展览展示了如何通过不同方式，比如通过创造 3D 艺术图像来帮助视障人群欣赏展品。美国博物馆联盟副主席伊丽莎白·梅里特说，梅里特说，他们现在重点之一是无障碍，这个是他们对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和无障碍性的关注的一部分。有时解除障碍意味着将事物转换成不同的感官领域，这样你能不能够令有听力障碍的人看到一些东西，你能不能够令有视觉障碍的人触摸到一些东西。全国盲人联合会的成员试用了这些三维图像，这些图像的特点是突出的内容和变化多样的纹理。全国盲人联合会的洛马·克罗斯比说，克罗斯比说，很多时候他们去博物馆参观看到的只有玻璃外壳，里面什么都看不到，他们无法好像有视力的人那样同样的去体验，但是这个可以使他们跟其他人一样。这个技术的研发者是 3D PhotoWorks 公司。 3D PhotoWorks 的联合创始人约翰·奥尔森说，他们开发了一种技术，可以将任何二维图像，包括绘画、素描、拼贴画、照片、卫星图像转换成三维触觉图像。他说视觉正常的人同样也会喜欢这些图像。奥尔森说，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他正在为盲人和视力正常者创造他们所说的停留时间。对于视力正常的人来说，和简单的图像相比，他们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这一种视觉感受。展览包括战争场景、音乐艺术绘画和历史绘画，还有一张校园地图。全国盲人协会的安妮尔·刘易斯说，刘易斯表示，他认为这个模型更加能够反映出这个工具的多功能性，因为作为一种技术，它实际上有一个功能性的用途，而不单止是艺术表现。所以在这里，它可以用盲人读出它所表现的特定含义，比如这个是一条街，因为街道有这个纹理，这个按钮代表它的音频。对于视力受损的人来说，这项技术可以帮助看到他们以前看不到的那部分事物。全国盲人联合会的洛马·克罗斯比说，这种不断发展的技术实际上是兼容并包。 佢的确使佢哋成为生活世界嘅一部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黛博拉布洛克喺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